中共內鬥激化，財新異動，習近平早先言論流出。台灣大選結束，中共對統戰勢力嗌話。出生率創歷史新低，中國人口下降加速。TikTok 信息危害台灣，立委話資訊係中共。抗議過境打擊，巴基斯坦召回駐伊朗大使。布林肯乘坐的波音737發生嚴重故障。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8號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耀文，我是林欣。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先聽一下三高代謝寶的客戶反饋。有位客戶非常認同三高代謝寶的製作理念，他說購買這樣的產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謝寶秉承中國道家理論，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擁有自我療愈的能力。這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的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寶4個月後，症狀明顯改善，精神狀態亦變好了。三高代謝寶為你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眾多見證者反映，無論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還是慢性發炎，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健康520官網。中共黨內出現異動，近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面，財新傳媒連續3篇文章被中共政府封鎖落架，其社長亦是中共紅二代的胡舒立，至今為止微博仍被清空。有學者指出，這個舉動反映出習近平當局正在同紅二代發生內部衝突。請睇報導。
從去年12月25日至今，財新旗下媒體發布3篇文章，其中內容包括強調改革開放，暗批習近平誤黨誤國，談論李克強的去世，以及評論新疆警方刑訊逼供，導致警察之子孫任澤因公喪生內容的特稿。3篇文章全部遭到中共政府刪除。長期以來，財新的所有者胡舒立被認為是中共黨內的改革派成員，支持中共前黨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時事評論員周曉輝指出，目前財新的敏感文章被刪，胡舒立微博被清空，但財新傳媒依然運作。這個同胡舒立與習近平的關係背後的靠山同他所代表的紅二代群體有關。他告訴大紀元，如果要動胡舒立，習近平當局需要考慮成本同代價，但是沒有人能排除他走這一步的可能。去年12月4日，中國雜誌雜文選刊發布休刊啟示，雜誌12月的封面漫畫名為指明方向，有一隻大手指向前方，按照他的方向跑的人全部跌入深渊。这幅漫画是在暗讽习近平喜欢指点方向，指引万民跌入深渊。而在1月4日、5日，财新网重新连载胡舒立的作品《重走前辈流亡路》，亦引发多种猜测。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胡舒立现在发表连载一本已经出版的书，以此再用红二代的身份来压阵，进一步挑战习近平。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在精英论坛中评论说，胡舒立背景好深，在国际上亦是根基好深，现在他这样做，下一步当局会不会动他，可能习还是要仔细考虑。亦是在最近，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突然传出升任中共民政部副部长的消息，这个在之前多年胡海峰已经有至少10次的升官传闻，但是都未能成事。有分析认为，这个举动实际反映出中共高层正在出现恶斗。在2022年10月22日胡锦涛被强行隔离20大会场，团派的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在20大期间全部出局。对此，梁宋维峰在 X 平台上评论说，胡海峰的升官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拉拢，那就是他需要盟友；如果是被迫妥协，那就是习需要减少政敌。 但是现在全党都已经看清习近平的能力，党内没有一个派别能够同他长期共存，这个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认为孤家寡人的境界习近平已经完全达成了，但是习近平似乎仍然将其路线视为重中之重，他亦丝毫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路线决定。有网友指出，坊间流传一段习近平在北戴河的讲话，听了之后心情非常沉重。据称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包括，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不是创造财富的党，经济下滑无所谓，总比三年自然灾害强，中国老百姓不能够太有钱了，否则他们又上东上西。消息还说，习近平在北戴河说，只有我才能够保证江山不变色，所以必须连任，换任何人都不得，而且我们要的是熊猫，不是黑猫白猫。对于这段传闻，这名网友评论说，总之不要抱任何幻想，准备个苦日子了。相关评论区内有网民表示，习近平是文革青年的思维，他中了老毛的毒，敢想敢干。亦有网友说，虽然对传闻将信将疑，但是这段话用来表述习近平还是很到位的。
台湾大选刚刚结束，习近平就在求是发文，试图对台湾进行统战，声称要将台湾所谓爱国统一力量壮大。有观点认为，这个是对埋设的统战势力喊话，同时对台湾进行深战，想令台湾内乱。亦有观点认为，台湾立法院就是中共下一步渗透的重点目标。请看报道。
对于这种讲法，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对希望之声评论说，习近平在求是提到要加强对台湾的爱国统一的力度，事实上亦是看准台湾这一次总统选举三党国会不过半。他认为未来立法院两个比较亲中的政党占多数，民进党属于少数，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亲中的趋势要求两岸改善关系这样的一个提案大概会变成是主流。余中基指出，习近平当然他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点，台湾内部是中共利用所谓和平统战最佳的时机拟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目的就是要加速台湾内部政党的分裂。对于台湾来讲，未来这个是我们必须因应，没办法去逃避，因为民众已经做出了选择。余中基认为，中共擅长利用和战两手，对台湾使用一个两手策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各种信息显示，大概三四月份就是台海周边海上的风浪最适合进行大型的军事演习，可以预见他和的一手先丢出来，背后他知道一定要透过军事演习恫吓的手段。所以我们可以预判今年三到四月会有加剧军事演习规模，希望达到以武逼统的目的。
中国人口下降速度加快，出生率连续第二年创下历史新低。请看报道。
中共统计局表示，2023年中国总人口为负增长，减少275万人，占据总人口数目的 0.2%。 这一下降超过了2022年纪录的约85万人口。政府数据表示，2023年中国全国总死亡人数上升 6.6%， 达到1110万人，这个是1974年文革动乱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新生儿下降 5.7%， 达到902万人，出生率创历史新低，每1000人入面出生 6.39 人，低于2022年的 6.77 人。政府部门声称2023年的中国总人口为14亿0900万，但是这一数字受到业界质疑，含有水分。近年来严重的疫情造成大量人士染疫离世，而中共并不将离世的人数作为官方数据公开。而有熟知中国火葬行业内情的人士透露，染疫离世者的人数相当可观。同时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同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作斗争，在中共政府之前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人口模式呈现畸形结构， 一啲双独生子女家庭需要赡养四个老人，而响2023年，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卫报报道指出，中共官员担心人口定时炸弹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老年护理和财政支持的成本上升，而工作人口的减少可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中国科学院预测，按照目前制度，中国将在2035年耗尽养老金的资金，届时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约2亿8000万增加到4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极力鼓励生育。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政府希望借助龙年鼓励家庭更多的生育，但是对于一些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代的年轻人，这样的鼓励和刺激政策对他们的想法改变不大。有年轻人评论表示，如果令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能力抚养和教育他的家庭，这样所有人都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所以宁愿选择不生孩子。
总部位于北京的抖音公司涉及散布有利于中共虚假宣传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对于抖音和国际版 TikTok 的治安疑虑以及假错信息等问题。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17号表示，抖音和 TikTok 有三大问题。首个问题就是它的资讯后台以及资讯和拥有者是来自中共，所以有治安外泄的疑虑。请听报道。
王定一指出，第二个问题就是 TikTok 的短影音成为了谣言错误信息传播的温床，甚至于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播虚假信息，对于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产生了分裂。此外，抖音断章取义式的传播方式对于认知真实的全貌都是伤害，在年轻人中传播亦常常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台湾网络资讯中心报告指出，在2023年，台湾有 23.3% 的人口使用抖音、TikTok， 其中年轻人群的使用者最多。王定宇指出，即使在最尊重言论自由、最尊重第四权的美国，很多州都已经明令禁止抖音和 TikTok。 美国政府亦曾经要求对其背后的资金以及背后拥有者的资讯透明化，这个都已经发生过。而台湾是面对资讯作战、认知作战的重灾区，抖音这三大问题在台湾更是非常严重，所以一直有各界要呼吁对于抖音、 TikTok 的管理必须强化。他指出，限制抖音在台湾政界有共识，所以我们是支持。王定宇说，如果抖音和 TikTok 无法澄清其背后治安疑虑和后台黑箱，其不完整的信息影响青少年认知，甚至发起一些运动造成人命损伤等问题，政府应该借助行政作为或法令、立法部门修宪，将其明令禁止。对于抖音去头去尾影响青少年认知，甚至发起一些运动造成人命的损伤，这些都无法改善的话，我们应该要支持政府对于抖音和 TikTok 要强化管理，甚至于禁止。否则付出代价的不单只是特定政党，而是整个世代，所以这个并非小事，这个是必须严正处理的大事。
中东冲突燃烧，伊朗持续向邻国发射导弹，波及巴基斯坦境内。就此问题，巴基斯坦当局发起抗议，指控伊朗侵犯这个国家领土主权，并且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请听报道。
据悉，伊朗礼拜二1月16日用导弹和无人机轰炸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武装组织正义之军的两个基地，但仲未具体讲明攻击原因。三名女童和另外多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巴基斯坦在17日谴责这次袭击是一场无端侵犯。伊斯兰堡警告说，这一事件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受到打击的正义之军组织属于逊尼派萨拉菲激进组织，属于几个逊尼派激进分裂组织之一，声称为伊朗锡斯坦和比鲁兹斯坦省的独立而战。该省和巴基斯坦比鲁兹省接壤，正义之军被伊朗视为恐怖组织， 近年来在伊朗境内发起了多次袭击。长期以来，伊朗怀疑逊尼派占多数的巴基斯坦收容叛乱分子，并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地区主要竞争对手沙地的授意下进行。但是伊朗和沙地两个自从去年三月以来声称达成和解。媒体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伊朗为什么发动星期二的袭击。其外交部长当日刚刚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会见了巴基斯坦的看守总理卡卡尔。就该事件，巴基斯坦政府发出警告，说伊朗会因这次袭击面临严峻回应。
1月17号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乘坐的飞机因氧气泄漏而发生严重故障，被迫换搭飞机从达沃斯返回华府。请听报道。
在达沃斯全球峰会上进行了一日半的会议后，布林肯和随行人员17号在苏黎世登上了改装后的波音737飞机。根据 CNN 等媒体报道，飞机在登机后就出现了问题，一行人被迫落机。在这个之后，已安排一架新的小型飞机送布林肯回国，一些随行人员将乘坐商业航班返回华盛顿。报道认为，这个是波音公司在最近遇到的新一轮声誉挑战。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9喷气机在16000英尺的高空中门塞断裂，飞机侧面留下了一个大窿。幸运的是，这次事件没有造成伤亡。虽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但是波音承认是该公司的错误导致了这宗事件。而布林肯原本乘坐的飞机是经过改装供军方使用的737 MAX 9型号。这次出现的氧气泄漏问题无法正常航行。之前这种波音型号的飞机在2018年和2019年发生了两宗坠机事故，导致乘客遇难，飞机停飞20个月。自从恢复服务以来，该机种还出现了其他品质问题，导致飞机交付停止。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